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中文是母语的英语学习者， 比较大的障碍，也分是初级学习者和中高级学习者在不同的阶段，他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障碍。初级学习者呢，肯定是说因为是两个不同的语言，它是不同的语系，那么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熟悉最基本的词汇和语法。那么因为其实对中文母语的话呢，英语的这个句子结构跟中文还是比较像的， 都是主谓宾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呢，在语法方面呢，因为中文是没有时态的，我们是用更多的是用一些时间的状语来表示，或者是副词来表示这个动作的状态。那么初学者的话呢，他可能就是在学英文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英文是有时态这个概念的，那么时态就会引起动词的变化。 初学者经常犯的错误就是说一个是关于冠词，这个也是汉语中没有的一个语言点，还有就是说单词的单复数形式，在汉语中我们是不用给名词变复数的嘛，我们就是加上数量词就可以了。所以这几点是初学者是比较容易犯错误的地方。那么到了这些都掌握之后，到了中级和中高级 阶段的学习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其实是要考虑到语言应用的这个场合和这个语言运用根据场合来变化自己的语言，来调整自己的语言表达。这个是比较对于任何外语学习者都是需要去花时间去不断的接触这个语言才能了解，而且不断的在交流中能学习到的。就比如说 你在正式场合的时候，你要用正式语的表达方式，书面的时候，你相对的你的句子用词都要调整，然后以及你在日常的时候，你肯定不能用很正式的话来跟人讲话，也会觉得很奇怪。这个是比较到了学习的比较高的阶段的时候需要去学习的。我觉得但是呢，如果像在澳洲的 中文为母语的学习者呢，他其实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你就在这个社会里边，你身边都是讲英语的，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的素材，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克服的这个障碍。
我是在听大家说一些笑话的时候会get不到这个点。 你们在教学的时候有没有会教学生从哪些渠道可以了解到他们的语言习惯，还有他们抛出来的一些包袱
是源于什么样的典故？笑话是语言学习中非常难的一种，非常难掌握和理解的，因为你需要有文化知识、历史知识，甚至很强的语言的敏感性，才会充分的理解一个笑话。而且有时候笑话你分析完之后就不好笑了。对，就跟汉语中其实有时候有的人你讲个笑话，有的人也就 get 不到，就是因为他对这个听众的其实和讲笑话的人要求都很高，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就是说在语言学习中比较难，也不是说高级，但是比较难掌握的一个点。但是就是说你需要时间嘛，慢慢的理解了，就是说了解说为什么他们会发笑啊，为什么他可笑的，就是他的幽默的地方在哪里，是需要花时间的，这个是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的。
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
他们都是身在海外的英语学习者，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在澳洲其实还是挺幸运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学好英语。想请问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具体的使用身边的资源来学习英语？我觉得你比如说他如果有比较正式的课程，那个是最好的嘛。比如说，我觉得新移民他都会有，澳洲这边都会有一个英语课程的嘛，一定学时的英语课程。
这个是比较系统的学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澳洲移民英语课程 AMEP， 全称是 Adult Immigrant English Program，
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专门介绍过。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你光靠一周几个小时的课程肯定是不太够的，除此之外你这个就资源非常丰富了，你回家看电视啊，听新闻啊，甚至包括身边的这些英文的报刊杂志，都可以作为学习的素材。 然后现在这个媒体又很发达，看视频呢、啊，还有听广播啊，以及像那个 podcast 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练习，不同类型的语言的使用的，比如说要看比较正式的 ABC 的新闻，那他用的就是比较正式的用语。那么呢，日常呢，如果听，就是说，比如有人爱看电视剧啊，英文的电视剧，那电视剧的素材如果是很日常的题材的话，那肯定就会有很多日常英语。我觉得更便利的是，就是跟周围的人交流嘛，在交流的过程中，你不懂的可以问人家，一般大家都是很愿意帮助英语学习者，有不会的词啊，或者不理解的呀，这个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其实可以看那些小孩子嘛，他们如果在这边上学，他虽然可能在家说中文，但他到一旦上学跟在那个环境下不停地说英文的话，他的英文提高就非常的快。我觉得对成年人来说，可能如果过了12周岁之后，可能是会讲英文一直都会有口音，但是并不代表就是英文就是说你的口音可能很难克服，这个是生理啊各方面决定的。但是呢，你不断的学习的话呢，成年人的分析能力和认知能力更强。所以说，只要利用身边的这些资源的话，我觉得尤其是跟人交流比较多的交流，当然了，用一些社交媒体的交流也是非常便利的现在。那么这些呢，我觉得英语这个成年人的英语学习者，他的英文也可以是不断提高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